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将要和您继续的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月1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认罪，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悔罪者亚干的案例，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20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有罪了。”你们知道亚干偷了耶利哥城的掳物，抽签发现了他，并且也把他处死了。我提出这个案例作为那些在临终之时令人怀疑的人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悔改了，但是对于他们，我们只能够说，希望他们的灵魂最终是得救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你们知道亚干因为玷污以色列而被石头打死，但是在密西拿书，古犹太人对圣经的注解当中，有对这句话的注解。约书亚对亚干说：“耶和华今日必叫你受连累。”上面的笔记写到了，他说今日，暗示的是他只在今生遭难，被石头打死，但是神会怜悯他的灵魂，因为他对自己的罪做了全备的认罪。读着这一章圣经，其实我也倾向于赞同我可敬的现在已经到了荣耀中的前辈吉尔博士的观点。他认为亚干真的得救了，虽然他因为罪行作为示范而被处死。因为你可以注意到约书亚对他说话的时候是多么的和善。约书亚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你会发现亚干做了非常全备的认罪。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这似乎是一个全备的认罪。如果是我来判断的话，我会说，我希望在神的宝座前能够见到罪人亚干。但是马太·亨利并不这么认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释经家也认为，当他的身体被毁坏的时候，其实他的灵魂也被毁坏了。所以我选择他的案例来作为令人怀疑的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幸站在很多临终之人的身边，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悔改。我见过一个人，他瘦得只剩下骨头，靠在床上的枕头上，当我给他说到将来的审判，他说：“先生，我感觉我一直都是有罪的，但是基督是良善的，我相信基督。” 我自己心里说，我相信这个人的灵魂安全了。但是我总是忧郁地想到，除了他自己所说的话，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真正的认罪，在行为和将来的生活中，需要证据才能够坚定地相信一个人的救恩。你们知道一个伟大的事实，有一个医生曾经记录了1000个认为自己快要死了的人。这位医生认为他们都是悔改的人，他把他们的名字写了下来，若是他们死了，他们会上天堂。但后来他们没有死，而是活了下来。这位医生说，在这1000个人当中，后来变好的连3个人都没有，他们都再一次的回到最终，和过去一样的坏。唉，亲爱的朋友们啊，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临终悔改。我希望你们的牧师或者父母不必站在你的床前，然后离开说，可怜的人啊，我希望他得救了。但是，唉，临终的悔改是非常脆弱可怜的，非常微不足道的期盼。我担心最终他的灵魂是失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带着十足的确据而死，要带着丰富进入天堂，留下我们平安离开人世的见证。这比死得不明不白，躺在病榻上，在2个世界徘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们要去这2个世界当中的哪一个要幸福得多。愿神赐我们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留下真悔改的证据，好让我们的情况不令人怀疑。我相信我不会耽误你太久，但是我必须要给你另外一个不好的例子，那也是最坏的例子，就是绝望的悔改。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27章第4节，这里有一个绝望的悔改的例子，我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犹大说，我有罪了。我想你可以认出这个人，是的，他就是叛徒犹大。他背叛了他自己的主，当他看到他的主被定罪，他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真的是一个最糟糕的一种悔改，实际上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之为悔改，它可以称之为良心的悔恨。犹大确实是认罪了，但是他却出去上吊了。哦，这是多么可怕、恐惧、狰狞的绝望的悔改，你们见过吗？若是你们从未见过的话，那么真的要感谢神，从未让你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曾经见过一次，我祈求神不要让我再见到。有一个被死亡钉上的人说，我有罪了。你告诉他说，基督为罪人而死，他却回答说，我没有指望了，我当面的咒骂神，我藐视神。我知道我蒙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的良心被烙铁灼伤了，我快死了，我知道我会失丧。你们知道，很久以前发生过这样的案子，它被记录了下来，也就是弗朗西斯·斯皮拉的案件。也许这是除了犹大之外，被记录在人的记忆当中最可怕的案子。哦，我的听众们啊，你们当中有人会这样的悔改吗？如果有的话，那将是未来所有罪人的指路明灯。如果你有这样的悔改的话，那么 你将会成为给将来要来的世代的警告。在本杰明·基奇的生平中，他也是我的一个先辈。我发现有一个人自称有信仰，却背离了信仰，陷入到可怕的最终的案例。当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基奇还有许多其他的朋友去看望他，但是他们一次都不能够和他待五分钟，因为这个人说，你们走吧，你们来找我没有用的，我得罪了圣灵，我就像以扫一样，出卖了我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我流着泪去寻找，但是我再也找不到了。然后他会重复这些可怕的话语，我的嘴里满了坟墓的石头，我日夜喝着苦艾。不要再给我讲基督了，我知道他是救主，但是我恨他，他也恨我。我知道我一定会死，我知道我一定会灭亡。然后伴随着凄厉的哭声和狰狞的声音，没有人能够承受。在他平静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来看望他，却只是让他更加的激动，使他在绝望当中哭喊着说，我失丧了，我失丧了，你们跟我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唉，这里可能也有人会这样死去。在这样的人临死之前，我要警告他，愿神的圣灵使这样的人回转向神，真正的悔改，这样他就能够不必再害怕了，因为他的罪孽已经被救主的血所洗净，不必再为自己的罪而懊悔了，因为救赎主赦免了他的罪。现在我来到了白天，我已经带你们走过了黑暗沉闷的认罪。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我要来带你们看两个好的悔改。第一个是在约伯记第七章二十节，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这是圣徒的悔改，约伯是一个圣徒，但是他犯了罪，这就是已经是神的儿女之人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被接受的悔改。大卫也是这种悔改的典范。我希望你们能够仔细地研读他的悔罪诗，其中的语言充满了谦卑的哭泣和真诚的悔改。现在我要来讲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浪子。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我们看到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哦，这是一个蒙福的认罪，它证明了一个人是重生的人。父啊，我得罪了你。我来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是一个浪子，他逃离了美好的家和慈爱的父亲，并且和妓女花尽了他所有的钱，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去找过去的同伴，请求他们的接济，但是同伴们嘲笑他。他说，哎，你们喝了我多少天的酒啊，在我们的狂欢当中，一直都是我为你们付账的呀，你们难道不能够帮助我一下吗？同伴们说，你滚吧。他就被赶出去了。他去找过去和他来往的朋友们，但是没有人给他什么。最后，有一个乡下人说，你需要工作不是吗？那你来喂我的猪吧。可怜的浪子，一个富有乡绅的儿子，曾经拥有一大笔财富的人，现在不得不去喂猪。他还是一个犹太人呢。在他看来， 这是他能够从事的最差的工作了。他在那里衣衫褴褛的喂猪，他的报酬是什么呢？哎，非常非常的少，以至于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看，他就在那里，和那些在猪圈里的普通人一起，浑身污秽不堪。突然间，他的脑海闪现了一个念头，他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就去了。他沿路乞讨着回去，也许有的时候他能够搭上马车，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够独自一个人爬上荒凉的小山，走下荒凉的山谷。终于他来到了村外的山坡上，看到他父亲的房子就在山下，就在那里有一棵老白杨树，周围是他和他的哥哥经常去玩耍的草地。一看到那老旧的房屋，他以前生活的所有感受和联想都涌上了心头，眼泪从脸上滑落，他几乎又要逃走了。他说：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已经去世了，我敢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母亲的心都碎了，我是他最爱的孩子，若他们都不在了，他们就再也看不见我了。如果他们把门摔在我的脸上，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回去，我害怕向前。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父亲走上了房顶，寻找他的儿子。虽然他看不见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却看见了他。父亲竭尽全力地从楼梯上下来，向他跑来。在他正想逃跑的时候，他的父亲双臂搂住他的颈项，扑上来亲吻他，就像慈爱的父亲一样。然后儿子开始说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想要说：把我当成你的一个雇工吧。但是他的父亲却用手捂住了他的嘴，说：别再这样了，我完全饶恕你，你不要再说当雇工的事了，我不会让你这么说的。父亲说：过来，进来吧，可怜的孩子。他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鞋穿在他流血的脚上，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他是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哦，这对一个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的接待啊。良善的马太·亨利说：他的父亲看见他，那是怜悯的双眼。他的父亲跑去迎接他，那是怜悯的双腿。他的父亲抱着浪子的景象，那是怜悯的双手。亲吻他，那是怜悯的亲吻。父亲对浪子说怜悯的话，把上好的袍子拿来，那都是怜悯的行为，怜悯的作为，一切都是怜悯。所以神是多么怜悯的神啊。浪子啊，你也要这样做。神把回转放在你的心上了吗？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离家出去很久了，神有没有说回转呢？哦，我恳求你们回转，因为只要你回转，神一定会接纳你的。从来没有一个罪人来到基督面前，而基督却把他拒绝的。所以如果你回转了，神却拒绝你，那你将会是那第一个。你可以试试神啊。你说，哦，先生啊，我罪恶深重，我是如此的肮脏卑劣。那就来吧，你不会比浪子的罪恶更大的。到你父亲的家去，只要他是神，他就会持守自己的话。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今天早上听到有人来到了基督的面前，我实在感谢神。为了神和基督的荣耀，我必须要在这里讲一个非同寻常的情况，然后我就会结束了。你们还记得，有一天我提到了一个蔑视人、嘲笑人的异教徒，他通过阅读我的一篇印刷出来的讲道，来到了神的殿，来到了神的脚前。在上个圣诞节，这位异教徒把他所有的书籍都收拾了起来，去到了诺里奇的集市上，在那里公开承认了他所有的错，并且信奉了基督，然后把他所写的和他家里所有有关于邪恶的主题的书都当着众人的面烧毁了。我为这样的神圣恩典的奇迹感谢神。我祷告，我祈求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人，虽然他们生来是浪子，但是却愿意回转说，我有罪了。
Yeah. 声音，给我勇气
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所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认罪》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生命当中确实的明白看见自己的罪，并且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神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